不管人有没有心啊，但是看到师傅的这种面相，哎呀，真的是那种慈悲的那种面相啊。你师傅，人家好人坏人，现在一看那个脸就看出来
了。啊、
师傅，
我早上刚才讲这个事情，我说你修了半天呢、啊，你要想问自己修的好不好，你照照你的脸，看看慈悲不慈悲，你就知道了。看看相貌有没有转好，就算再难看，你能转好的话，就说明你修的不错，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嗯，
你说
谢谢师傅。
贼眉鼠眼的人，你说贼眉鼠眼的人，你说他修的好，可能不啦？
嗯，不可能。你像那种卖，比如那种卖鱼的那种杀生的，哎呀，他那个养直接就是个凶妖啊，师傅。
对了，你看看卖肉的好了，一刀下去，他那个样啊，你去看看好了。这是流氓什么？你一看土匪，你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个样你不要去跟他搞，一看他就会打人的，看得出来的，一看就是个色鬼，一看就是个强盗，什么看不出来，全在脸上的。就是你们不会看而已，有点智慧念点经的人都会看，这是菩萨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器，你知道吗？学会看人啊，是
的，
其实就法器啊，识别真人的、
哦、
叫识别真人的，嗯，
哦，识别真人，就是我们念经之后觉得一跟他接触，哎呀，我就不想接
啊，对了。
是给我们
的
这种法器
啊，对了，这给你的是心中的法器。我一跟他讲话，我不想讲了；我一跟他接触，我不想跟他交朋友。
嗯，
啊，这个人的气场不好，肯定是念经人对的、
哦、
啊，就这样。
啊，有的人吧，我就愿意跟他交流，跟他
对呀、啊
嗯，
他骂我，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那就是人家身上有气场，好的。
师傅，这个嘴巴的大小，从玄学角度有什么说法吗？
嗯，相学上有说法，玄学上的嘴巴大小、
哦、
是有点讲法，不能讲，就是讲了讲给你们听，你们以后去看了不大好。
啊，对对对。
但是因为有些事情讲给你们听，你们同修之间会相互看的，所以师父这些东西不能完全讲给你们听的。眼睛啊、
哦、
鼻子啊、嘴巴呀、耳朵呀、头啊，什么都看得出他的性格。眼睛啊，就更不要谈了。像师傅这种人，我一看对方的眼睛，我讲老实话，我可以看到你的前几世啊。哼，
哎呀，
啊，开玩笑了，你全部写在脸上了，你还能遮，在我面前还能遮掩呢、啊？我不看图腾，我就能看出你，看到你的骨头里了。
哎，
开玩笑，你们过去没碰到厉害的人呢。碰到厉害的人，人家会看的。你看现在很多导演就是很会看人的，他一看你像个像一个厨师，你就是像个厨师的样。叫你拍电影演厨师特别像，叫你看你像个土匪，你就像个土匪样子。说你像个好人，你出来就是老实巴交的人，就这样。也叫看人的。
师傅，人家说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性格、品质、精神、气家，往往在容貌上一眼就
看得出来，绝对看得出来，绝对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哈、啊，
太看得出来，全在脸上写着呢。坏人好人一看不就知道了，
哎、
这个很多很多领导干部都会看人的，选拔领导的时候要会看人的、
哦
看这个。你这个领导不会看人吗？你自己倒霉倒啊，最后你就栽在你下面的副手身上呀。
对对对哦。那师傅，这个就是说佛家寄语言说命由己造，相由心生，境随心转，有容乃大，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对呀、啊，你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啊，对不对呀、啊
嗯？
啊，你今天
对对对
你今天这个相长得贼眉鼠眼的，你说他是个好人吗？
嗯，对对对，我明白明白明白。
你举个简单例子，师傅跑出来。如果师父贼眉鼠眼的，谁跟我学佛？你说今天跑出来一个人，妖里妖气，怪怪样样的，你说跑出来的，大家来跟我学佛，你说谁去啊？
没有了，没有了，师父，您的容貌看着就是慈悲呀，真的是这样、
啊、
感觉。
你看人家看着师父都会哭的，师父因为看见众生受苦，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心里很难过。对不对啊？这个东西慈悲，
对对对对对，
慈悲会在心里，也会在脸上的。你看凶的人，他哪有慈悲心啊？开玩笑了。
对对对对对对、
强盗、杀人犯，
对对对对，
你说你从他脸上能看到慈悲吗？
那看不到，看不到。
好了，
看不到
就这样啊。
嗯 明白明白明白。那师傅，幼年青年时期的相貌与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关，是不是？人的下半生，就是说人的下半生更多的活在，就是说他下半中年之后，这个相貌就变了，是这样理解吗？
完全正确。有的时候会不像父母亲的，因为少年时期有父母亲的烙印特别深，等到自己世界观形成之后，到了单位啦，人长大啦，慢慢慢慢的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是根据自己的性格，根据自己的概念，世界观的形成，还有对事物的看法，然后他的相貌就会随着变，恶就是恶相出来了，善就是善相出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十二号的问答里说到，修心修到后来，脸相会变掉的。很多同修吃素后吃胖了，导致的脸部下巴圆润，算不算呢？师傅这个问题。
算的，
算的啊。
圆脸部的轮角圆润的话，就叫地角方圆嘛，就是好像做官的，有权力的。
那师傅。那丰满圆润是不是福相呢？还
对呀、
啊，还是只有
当然丰满圆润是福相了。过去唐朝
哦，
女人都要胖了，胖了好看的，
哦，都要胖哈，哦，明白了。
我问你呀、啊，我问你呀、啊，任何事情过分了总不好，女人略胖也蛮好看的，
对对对，
胖过头了、
对对对，
那也不好看。那我问你，鬼瘦得多还是胖得多啦？
啊，瘦的多，瘦的
多。现在知道了吧？太瘦嘛，人家就说太瘦嘛，人家就说鬼了呀。那么有些人瘦的嘞，就剩几根骨头了，不叫琵琶鬼呀？为什么叫琵琶？你看，人的当中几根骨头像一根琵琶不啦？
是的，就是瘦如柴骨这样不行。
啊，琵琶是不是像个人的形状啦？当中一根根的瓶，一根根的阴界那个瓶啊，竹的瓶，它全部都是像一根根人的一些肋骨一样的呀。
嗯，哦，明白了。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为什么呢？因为小时长得好看，长大都不好看，反而普通长相的长大都不错。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意思就是说，小时候太聪明，长大不是太好吗？还是怎样？
这个就是一种传统的东西，并不是代表佛法，明白了吗？小时了了，实际上就是说小时候不一定看到将来。你这小时候再难看，这孩子再倒霉，再不聪明，但是小孩子可以变的，他主要意思说以后会变，明白了吗？
如果他小孩子有通过啊，念经学佛，他还是能够把他原本不好的运程啊，还是一些阻碍啊，化解掉，对吗？
对对对对对。女孩子为什么说小时候不好看，大起来会好看呢？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说大难看的孩子大起来一定会好看，听得懂吗？也就是说，因为女孩子在长，女大十八变，她会变的嘛。她根据她的性格，她的脾气，她的各方面的性格啦、脾气啦，再根据她自己的人为人啦、慈悲啊、善良啊，全会啊，因为心相随心变的嘛，是这个概念嘛。
相由心生的意思。
对呀、啊，对呀、啊。
好，谢谢师傅。
好啦，
有好面相。
怎样才能有好面相？天天做好人，天天做好事，天天看见别人就要笑，慢慢的脸相就会越变越好了。
感恩师父开始。有的请问师父，有的人面相本来不好，但他改恶修善念经补相就会变好。如果做了害人的事，好面相也会变坏，这是有根据的吗？
当然有根据的啦，相随心变呀。一个人天天脑筋里动坏脑筋，是不是相就会变得坏啦？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天天不开心，你时间长了，你这个脸就会显出不开心的样子，这点你承认不啦？
承认。
你比方说你天天忧愁，对不对啊？你的脸给人家一看见就是很忧愁的脸，听得懂了不啦？
就是忧郁脸了。
啊，就是忧郁脸了嘛。啊，你天天害怕人家打你，你这个脸给人家一看见就是很恐惧的脸，明白了不啦？
所以我们就是念，其实怎样控制好自己的五官呢？
怎么控制好自己的五官？就是要心控制好，不做坏事，良心要善良，各方面都会好起来的。听不懂啊？
哦，善由心生，就是我们只要心地善良，心存善念，一般上我们的面相会慢慢改得越来越慈悲。
对呀。
下一个问题，是不是五官长得好看，面相好，命也会好呢？
啊，你这个问题，相随心变。五官长得好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端庄，端庄的人相好光明以自言，就是说你这个人会有福气啊，会像菩萨，会很浩然正气，那个这是好的。还有一种长得好看，这叫妖艳，听得懂了吗？我问你啊，你到泰国去，那种叫叫什么人啊？叫妖人妖。对不对啊？
怎样？
好看不啦？好看不啦？这种好看能，夫妻会好的，苦的来臭要死，你不知道的。
很可怜的哈。
好了，人妖很可怜的，被人家卖来卖去啊，被人家赶来赶去啊，被人家侮辱啊，被人家看不起啊，被人家笑啊，还要强作欢笑，跟你拍张照片，跟他拍张照片，听得懂了不啦？男不男女不女，你说难受不啦？
难受，他们
好啦，你知道就好啦。长得好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福气的，要长得端庄，听得懂了吗？
端庄还要有自律，对吗？
还要什么
自律？就是自己要有
自律，要看的。很多人家里很穷，养个女儿特别漂亮，很快的这个女儿就没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啊，跟你说很苦的，被人家坏人马上就把这个漂亮女儿就弄出去，一弄出去就做坏事了，就回都回不了家了。很多农村的家里生个女儿非常漂亮，听得懂吗？但是命苦啊。
所以更需要自律了。
自律还要好好修，要向你学习，很自律，明白了吗？
对不起，我修的不好。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不能向我学习，要向师父跟观世音菩萨还有同修更好的。我真的不能，师父您对不起，我真的我做错很多事情，我还很多东西要跟您忏悔。真的对不起。
你有这种想法，说明你就在忏悔自己。
玉同学他就问嘛，如果一个人他长得漂亮啊，是不报还是来还债还情债了？
全有，你两句话全讲对了。又有福报又有还债，
都有是吧？
都有，因为长得好看，眉清目秀，说明你上辈子没有做很多害人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你长得眉清目秀，你这上辈子一定欠情债。
就是这么说，就是他福报好，他长得漂亮嘛，所以他也容易，相对也容易欠情债。
对了，你去看看哪个好看的人，女人没有五六个男人，哪个长得好看的男人没有一百个女人呢？
就是好像，如果好像一个人他有福报嘛，他没有修智慧的话，所以他也容易犯这些罪业啊。
当然了，实际上你真的学佛人，你看着穿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种男男女女这种事情了，你就不会觉得哎呦我好看了。我告诉你，一个老虎，对不对啊？一个狮子，你们看过狮子王电影的呀？一个狮子跟这个就好，跟那个好，跟那个好来好去，看上去都是狮子。你说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一个男人也是的，你好看，看来看去，我告诉你，到韩国去看，个个都是美女，你看着都搞不清楚了。
差不多一样样子。
啊，那你不跟狮子王选美女不一样？看上去每一个母狮都是一样的呀？那菩萨看我们人选女人不也就是这么一样吗？
了解了解
了解了吧、
嗯、
要用智慧来理解人生的。
嗯，就是菩萨他们的分别性已经没有那么
没了
那么明显了，就是
所以人很傻的。啊，你比方说你全世界所有全世界的女人都是长得一个样，你说你家里娶个女人回家的之后，你到外面还会再去娶不啦？
不会啊，因为都一样嘛。
哎，好了，很简单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菜，全世界就这么一个菜，那你说你会到外面去吃不啦？你当然家里吃就算了嘛。问题你自己感觉这个菜不一样，实际上不都一样啊？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
哎，所以狮子王他看他这么多的母狮的时候，他看得出有一点点不一样。嗯、那么我们看出去全是狮子呀。
我了解了解。
了解了吧？
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
哎，一个人也是动物啊，人不就是动物吗？所以人才会干畜生事啊。哎，如果人的境界像菩萨的话，就不会去像动物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动物就是抢、掠夺、争啊、恨、争斗，那么人不就这些毛病吗？动物要了还要要，
对对对，
啊，对不对呀？好了，
对对对，其实我们人的大脑嘛，就是也是有动物的那个脑，只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叫表皮层，就是我们还会懂得思考。
表皮层了，人的思考根本不在表皮层，在大脑皮层，不叫表皮层。表皮层那全部都是毛孔、微细孔。
喂，师傅。
哎。
OK， 帮同事问哈、
哎。
人家常说，女孩子长得漂亮，这是她的本钱，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漂亮的女子都是有欠钱在多，师傅能不能教这些较漂亮的女孩子？让他们避免惹上不必要的情债。
很难，第一长得好看基本上都来还情债的，所以好看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感情上比较顺利的，你去看看那些电影演员哪一个顺利的，对不对啊？嗯，
对，
好了，你说就是在最近你们讲起来某某某啊，这两个字的某某啊，这个女星哦，他的感情运啊什么都很顺利，你知道他过去谈过多少个，伤了多少次啊，这种东西都是这样的，没有办法的。他后来学佛了他才会好起来，他不学佛他怎么会好啊？听得懂吗？
明白，就是要通过如果知道自己不必要，就是说可能
长得好看很简单，长得好看还情、嗯、那么赶快念解结咒，赶快念往生咒，赶快念消灾吉祥神咒心经，明白吗？
明白，就能化解这些、
啊、
这些恶缘。
对呀、啊，很麻烦的、
嗯。
嗯，女孩子好看、
啊、
真的非常麻烦，很招人嫉妒。很多女孩子长得好看、嗯，你以为她很开心啊？第一，从小被人家嫉妒，被人家捉弄；第三，被男人啊整天的骗，啊，就这么简单了。
偏财偏色。
哎，你知道就好了。
明白。我们叫我们提醒那些比较美丽的同事要自重一点。
啊，对啊，你包括你自己啊，你也比较美丽啊。
没有、我比较胖一点。
你脸不胖，你胖在身上。
对，我今天在讲。还有一个同学的问题，他说很多夫妻都长得很像，很多都是在刚认识的时候还没生活在一起就很像。同学想请问师傅，喜欢和自己长得像的人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性格比较像。
就是喜欢和自己长得像的人。
对啊，性格比较像，听不懂啊？
哦。
啊。比方说。两个人都胖得很像，他们两个人都喜欢吃啊，这还不懂啊？两个人都长得很胖，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都喜欢睡啊。明白了吗？
都很像的，就是他们两个面相长得很像。
面相长得很像，性格
就 就是同修的父亲每次坐在家里的佛堂念经的时候呢，额头中间就是两眉之间总是跳，感觉呢什么要跳出来。这事呢已经很长时间了，同修开始没在意，到现在还这样，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很简单喽。
嗯，
跳跳跳嘛，肯定跳的，因为这个两眉中间这个地方叫印堂。
啊。
印堂这个地方是敏感部位啊。
啊。
过去我们说啊，这个位置是啊，经常有那个你的菩萨或者灵性啊出入的地方。
啊。
松果体过去说三个眼睛当中，这个眼睛就在这个位置。
啊。
嗯。
明白了，
嗯，
知道师傅。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多读经，多读小房子，是不是师傅？
这个是一个阶段的。
啊，
过一段时间就没了，不是一天到晚有的。
啊，
嗯，
知道了，知道了。改
的额头上就是那个骨头，不是那个，就是有两个骨包，那个是从象形上讲是什么意思啊？
额头上骨包，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头盖骨突出，这个人很聪明的。
哦。
啊，还有的人是小时候摔在水泥地上，啊，这个瘤没有淤血，没有下去。如果他不是摔出来的，那他自然出来的，说明这孩子很聪明的。好了。
是有一天我梦到一个师兄，他那个额头上就是眼睛上边一边一个，哎，我说怎么跟师傅一样？
对啊，师傅也是啊，头上有两个。
对啊，我说怎么跟师傅一模一样呢？
啊、聪明啊。
哦。
智慧啊。
聪明。
啊，你去看看列宁的、
啊，
列宁头上也有两个呢。
啊，是吗？
啊。
哦。
你看列宁的那个额头高的不得了。
是那个，像男孩子的额头比较高，他就是比较有官位比较好。如果女孩子的那个额头比较高，有什么说法吗？
一样。天庭饱满，就是一生比较顺利。
哦。
嗯，天庭发亮也好，对不对啊？
哦。
哪怕你擦出来的油发亮也蛮好。
嗯，好。嗯啊啊，谢谢。
很多同修额头开始鼓起，有同修是眉毛上方各长出好像龙骨一样的树杠。插进头发里，整个额头远看去像一朵莲花一样，额头的正上方还能看到像莲花瓣一样的纹路，还有的师兄眉毛鼓起，还有的整个额头变圆变饱满，好像寿星一样。请问师傅，修行后额头出现不同的像，是不是说明大家平时努力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的确不一样了呀。如果有些人相随心变，他有的时候有的人修出罗汉像，有的人修出菩萨像，有的人修出佛像，有的人修出人像，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你修行修到后来，你什么像就是什么样的人，你用不着跟我讲什么你修的好坏的，我只要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你修的什么样，明白了吗？啊，
要看你那张脸就知道。
哎呀，吹牛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怎么一看到坏相，哪像菩萨？你千万不要上他当，相随心转的，这是个佛理啊，那是颠扑不破的。
嗯，
什么相就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坏相就是坏人，100%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额头出现莲花的图案是说明啥呢？
好啊，说明这个人有修啊，修得好啊。啊。
师傅，您看看我图腾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颜色。属什么？
属鸡，年属猪。
到底属鸡还是属猪啊？
属猪。
啊。
猪。
我怎么听到你是鸡啊？72年，71年属猪，嗯，好，偏棕色的，不是全白的，嗯。
哦，穿深一点的颜色。
稍微穿深一点吧，好吧。
哦、
哎，额头前面弄干净好吧，弄几根头发光在前面多难看呐、啊
哦！
哎。
我头发老也弄不上去。
老也弄不上去。你的额头老遮住，运气不好啊！ 啊、
哦，
皱纹有什么关系啦？皱纹给人家看见都不怕的，谁没皱纹啦？皱纹有什么关系啦？
是
啊，
师傅，您看看那个我家佛台好吗？
家佛台蛮好。
第一年属猪。
嗯，你家佛台两个佛灯特别好。
嗯。
你家两个佛灯经常会接莲花的，嗯。
是每天都接莲花
机。是的，你上次我还听你录音说，你的那这个两眉之间啊，印堂嘛，一个、
啊、
一道一竖一个竖的、
啊、
一根横叫印堂破了是吧？
啊，
这个印堂破了是不好。
印堂破了会找死的呀。
哦、
啊，
那么我们有时候做眉头不弄是吧？边上像个穿字一样，三根
啊，
这样的呢？
穿三根嘛，比一根好呀。
哦，三根比一根好。
啊，如果你三根当中那根破了嘛，也不好的呀。
它有不是三根，就两根啊，就是边上的眉毛边这
两
根。
啊，
两
根不要在当中，不要在印堂当中就好。
啊，不要在印堂当中，哦。
在印堂当中就叫印堂破了。
哦。
越深越破。
哦，越深越破。嗯、哎呦，真的，我们一个同学，他就是老是身体不好，老是发高烧什么的。那么
所以很多人不懂呀，他们不认识台长之前他们怎么懂啊，什么都讲不出来
的。是，哎呦，台长跟你学了真的好多东西 真的太开心了、哎呀，真的很好。
印堂如果有印子了，经常第一啊拿手搓搓，
嗯，
第二啊晚上睡觉实在不行拿块橡皮膏贴贴，
哦，
然后呢到早上把它拿掉，
哦，
它这个地方就会慢慢就不生了，
哦，
不生就没关系了。
哦，
好吧。
哦，好的好的。
面相上面那个眉梁里有川字形的，有什么说法？
眉毛里有川字形啊？
就是两个眉毛中间不是有川字形的那个印吗？
对，这个
皱纹。
这个不好的呀，这个如果一根在当中叫印堂，印堂破了，这个人身体会不好。
那么有三条呢？
有三条的话呢，也不好。有三条，第一这个人比较忧郁，第二这个人比较谨慎，第三这个人比较伤感。好了。
哦，我知道了。
所以有些女孩子脸色暗黄，有可能是先天的体质就是这样。请问师傅，这也和她的业障有关吗？如果与业障有关，怎么去改善呢？
女孩子如果脸色看得出她的身体的阴气重不重，所以过去啊，这个中医啊，这个看人家的舌苔，看人家的气色，就能知道她这个人的气场，知道这人运程怎么样，她很有道理的，中医啊，啊，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女孩子脸色发白，那么就是血缺血，就人家说血虚啊，阴虚啊。啊，比较身体不是太健康。那么红润，那么说明呢血比较足，血气比较足。那么然后呢，人家说这个人的运气就比较好一点。那么有些女孩子呢泛黄，那身体一定出毛病了啊。所以跟先天哪个妈妈生出孩子皮肤泛黄的啊，对不对啊？啊，都
是
这样
的。是的。那怎么改善呢，师傅？
怎么改善？第一。不看阴的东西，就是这些女孩子坚决不能看那些黄色的东西。第二啊，晒太阳，背晒太阳，不是脸晒太阳，背晒太阳啊。第三，经常走路啊，正思维，正精进，正思念，什么想法都是正的，时间长了他的血脉就会通了，想得通那么气色就会好，想不通气色就不好，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脸都是圆的，先庭就是额头要饱满，地角就是两个这个嘴巴边上两块骨头要方圆，整个脸型要方圆才叫庄严相，不是圆脸就是庄严相，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有同学说，因为发现师傅这么多年来全修弘法，人瘦了很多，但是脸还是那种庄严圆圆的，很可爱的样子。看到师傅就是那样。
嗯，很好啊，啊，
嗯，
这个就很好啊，啊，人瘦但是脸不瘦，反正就可以啦。地角方圆，天庭饱满，啊，然后一直在修行度人，啊，你长什么相，其实以后你就能。 基本上进入什么界，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你是菩萨像出来嘛，你以后肯定的，对不对啊？
哎，那阿修罗道的人就长得那种，就是、
哎、看看
没怪怪的感觉。
现在悉尼有，现在整个澳大利亚有很多有钱的，整个世界有很多有钱的人，你看他长得像不像阿修罗道的了？
啊，像。
哎，好了，额头大的不得了啊！现在明白了啊、嗯。
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
在我们面在面上节来说吧，就是如果是有酒窝，是有代表什么特别意思吗？
就脸上有酒窝啊。
啊，
脸上有酒窝，这个人上辈子法喜，
法喜哦，
啊，经常帮助别人的人，脸上会有酒窝，笑得出来，明白了吗？但是如果现在整容去整一个酒窝，说明你这辈子需要法喜，还没有法喜。
这样，台长，我问你啊，如果哈一个人他的面相吧，就是他的两眼之间有一道疤痕，那如果他戴眼镜的话，把那个疤痕遮掉，这样对他的运气会不会有影响？
脸上有条疤痕绝对不好，犯凶杀。
就是在两眼之间。
两眼之间更糟糕，两眼之间这个叫印堂，印堂破了，这个人要死的。
哦。
所以，
如果那个人他有戴眼镜的话，会不会影响呢？
就是把眼睛遮住嘛，好一点呀，
好一点吧。
啊，但是这是骗人的呀，骗自己呀，骗别人的呀。你要最好的方法就是天天自己拿个手啊，在这个地方擦一擦，晚上呢拿块橡皮膏啊贴在上面，把它崩开，把那条痕啊崩开的时候贴上橡皮膏，第二天早上一拿掉，它就浅了。
哦，因为这个疤痕是好像从小不小心弄伤的，
啊，弄
烧伤
啊，
这个外伤
啊，那
对留下一个印记啊，
啊，那倒问题不大，那也那
有什么
那也
啊
眼睛戴着就可以了，嗯，
眼睛戴着应该是没多大影响，
没关系的，如果弄伤的话、
啊，
弄伤的话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说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但是呢也不会就是让他致命，如果你是慢慢的印堂破了，你这个人慢慢寿命会缩短，嗯，
哦，好的、
嗯、
那影响没那么大，
嗯，
如果是先天的话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对
怎么讲，就是我真的我感觉我这个脸呢、啊、怎么一边大一边稍微小，感觉有点怪怪的东西，
怪怪的，就是说明第一，从医学上来讲，你的脸部神经已经紊乱，你的内分泌失调，像这些东西就是血液循环不平稳，血液循环不好，而且有很多血毛细管已经非常收缩的非常厉害，所以造成了你。
台长，你能不能帮一下我？真的，
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这个都是你的业报。
啊，
像这种毛病的话、
啊、
我告诉你，动因果太多，就是说两种，一种是不该帮的不该帮的人、
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经常背后阴人家，讲人家坏话。
啊，
你记住，好好的忏悔，不要我帮你，你自己就能帮到你自己，你每天念五遍礼佛，好好的改正你心里的毛病，你的毛这脸就会好、
啊，
否则我告诉你，这种脸就叫阴阳脸、
啊、
阴阳脸就是一边做人事、啊、一边做鬼事，听不懂啊？
哎呦，我有那么坏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坏人根本不知道，那土匪还说我还经常啊，哎，我还经常打劫来的东西我还给穷人吃呢，那个日本的山河会那种，他还地震的时候他还拿出来东西很多接济穷人的，啊，你知道你坏不坏啊？你知道吗？好人坏人是你说的吗？好了，
嗯，
现在明白了吗？
嗯，好，我会好好忏悔的。
对，忏悔之后一切会改变，
嗯、
不忏悔改变不了。
嗯，
明白了吗？
嗯，好了，嗯，感恩，谢谢台长啊。
有人说广积阴德做了很多的善事的人，眼下会有一重二重或者是三重细如丝的细纹，此细纹有光泽优美，是名为阴德纹，是不是这样吧？如果一个人广积阴德，他那眼下面就有阴德纹，是这样吗？师父，
基本上有道理的，因为像这个呢 是阴德纹是有的，但是呢也要看的，阴德纹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纹你都分辨得出它是阴德纹还是皱纹。那一个人满脸都是皱纹，你就说他满脸都有基因德，这个东西不能就是绝对讲的，只能说相对来讲。
我的脸颊，脸颊那里会一直长出一根很长的白毛，这是为什么呢？
脸颊这里长出白毛很简单，从医学上来讲，你只要血流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比方说这个地方特别的茂盛，或者它在这里脂肪啊，或者它这里有我们说细胞源比较丰富，它就会长出来。但是呢，从相学上来讲呢，生出一根毫毛，说明这个人比较有福气，或者这个人比较长寿。所以过去有老不生毫，难延七十的这个讲法啊。所以呢，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你的吃的营养不均衡，你就会这个地方长一根，那个地方长一根，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
所以你吃东西不能挑食啊，喜欢吃的拼命吃，不喜欢吃的东西什么都不碰，那你的营养就不均匀了，听不懂啊？
对，我很挑食，非常的挑食。
所以啊，你看看你过两天脖子上就长一根出来，好看了，以后好看了啊，真好看。手上突然之间长一根啊！
我手上有，
手上有不啦？
对，有，手上和脸上都有这一个。
我早就跟你说，没办法，只有把它剪掉，听懂吗？
我是有的，我是拔出来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不像别的毛这样子，这个就一直会长得很长，然后直接这样拔就拔掉了。
啊，拔掉，拔掉嘛也可以。长出来嘛，剪掉也可以。就像很多女人，她的男性荷尔蒙比较重，所以她的这长胡子呀，长出来其实她也不叫胡子。男人的胡子很硬的，她呢长得很长，但是呢又不是很硬的，就这种汗毛很新。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不必须要把它弄掉。你不弄掉，你说很多女人说，哎呀，这个本来自然的不弄掉，那多难看呢，像个猫一样的。
师傅，您从玄学角度讲一讲，就是说男同修是否应该留胡子啊，还是不应该留呢？
你当然不应该留了，不应该留。
嗯，
因为第一，香港人喜欢留胡子，香港人讲风水啊，因为从命相当中来讲，风水运走啊走啊，从鼻子这里走下来，55岁、45岁三根走下来，到了鼻梁骨，鼻子再下来到这里是50岁，到嘴巴里这是海口。那么55岁呢，正好这是这个地方呢，要留到60岁的时候呢，海口呢是很容易把钱财破掉的。所以嘴巴长得不好的人呢，财运不好。这个时候呢，那香港人风水师呢就跟他们讲，把小胡子留起来。留起来之后呢，就挡住了你这个风水的往下走，就是说你的财运流失，不要流到嘴巴里，就是流到这里把它堵住。所以很多香港人就喜欢留个小胡子。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人身上啊，很多东西该剃的要剃掉的。你说小胡子留的脏不脏？我说你知道一根头发里边有多少细菌？你头发好几天不洗，是不是痒啊？啊，你小胡子留在那里，你知道里边有多少细菌啊？
是
啊，你讲话动不动，你这种出去一吹风，这种细菌都粘在你的胡子上，然后你不刮，然后你一讲话，它就这个胡子上的细菌就进入你的嘴巴里了。
啊！
你要看到很多男人这个胡子留的这么长，很脏的。
是的。
而脸嘛，就要干干净净啊！你说干净好还是脏好了？
就干净好。
对不对呀？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亚洲人看见有些西方人留的胡子这么长，觉得很不能接受了？
是的，就很不能接受。
我们很，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中国人看见这个人头不剃，胡子不刮，那不就垃圾捡垃圾的吗？
是的，我给人感觉就不好。
请问。我们学佛了，应该要打扮朴素简单，还是形象也要注意呢？比如出门也要打扮端庄，化一些淡妆等等。我们学佛了，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吗？
你记住，首先 师父告诉你，化妆弄干净一样道理，都是对人的尊敬。你化了太浓了，那你就把人家都当成不好的人了。化得淡一点，反而淡雅素妆，反而让人家更看得起你。我问你，现在我们人都追求那种 natural， 对不对啊？
对。
你看我们在澳大利亚，他们都喜欢吃素菜，那些素菜就是完全什么味道都没有的，你自己放一点点调料这么吃的。但是如果一个素菜你把它炒得来又咸啊又鲜啊，整个素菜味道不见了，全部外面又有面粉的包装啊，你说哪一种好啊？你告诉我呀。
嗯，简单的好。
好了，知道了吗？一个女人如果化得太浓了，浓妆艳抹了，除非你是演员，听得懂吗？
嗯，是的。好像有一些我们学佛人，一般师父会鼓励我们画眼影这一些吗？就是眼睫毛这一些。
这些问题你最好我已经讲了，你不要讲，叫我讲的太具体。
好好好，
随缘，淡妆素雅，一个人那个品质的，明白了吗？
师傅，那个我问问您，那个眼睛大跟眼睛小有什么，是怎么讲呢？什么？
眼睛大的人，从相学上来讲，眼睛大的人比较傻，眼睛小的人比较厉害，就这么简单。那么但是不代表眼睛大的人就是好，也不代表眼睛小的人就是坏，但是眼睛小的人坏的比较精的比较多，不坏精，但是眼睛大的人傻的人比较多，就这么简单。但是不代表眼睛大的人都是傻的，都是老实的。
有时候您说那个把眼睛修大一点是什么意思啊？
把眼睛弄大一点嘛，就是说修得好一点呀，眼睛大一点。你看哪个菩萨眼睛是一条缝的？菩萨眼睛很大，只不过把眼睛闭起来变得很小，因为
能修得大
啊，因为当然了，您念经转向的呀，修心补相呀。
什么经啊？
就是平时这么修呀，善良，
他就
补相了呀，啊。
好，谢谢师傅。同修面试遇到的面试官是一个大小眼睛的人，感觉这个人不靠谱，爱忽悠人。请问师傅，在玄学上讲大小眼有什么说法吗？感恩师傅。
现实还是做梦啊？
现实生活中。
眼睛大小太厉害嘛，就说明两重性格呀，这还不懂啊？
两重性格。
啊。
嗯，他就觉得这个人不靠谱。
不靠谱嘛，两重性格靠谱不啦？今天刚刚跟你讲好这种性格啊，没问题的。哎呀，我们的好朋友，马上过一会儿，马上跟你翻脸了，不是两重性格啊？
对，是的。
那靠谱不啦？
不靠谱。
好了。
嗯，那感恩师父。
你就对菩萨以后看相嘛，就对菩萨的眼睛就好了。菩萨有一大一小的。
不是的。
你去看看女人。如果一个眼睛跟你眨起来，一个眼睛翻起来冲着你这么一眨，你说这个女人靠谱不啦？
不靠谱。
你敢娶她回家做老婆不啦？
不敢。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她跟你眼睛一眨，就是专门眨男人的眼睛，这种女人靠谱的？
不靠谱。
所以外国女人，你看看经常跟你，哎呦，眼睛还眨一下。所以
啊，对，是的。
对啦，所以外国女人你敢娶她？
不敢，明白了，感恩师傅。
把你对象搞错了，所以外国男人你敢嫁的？
不嫁，一辈子不嫁了，师傅。
有个同修，他睡觉前他问菩萨，希望菩萨能指点自己有哪方面需要改正，有什么毛病，业障比例和莲花情况。然后他睡觉梦见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双眼皮变成单眼皮了，而且眼睛变小了。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这还不懂啊？气量小了，眼睛小就是气量小。
小心眼啊！
啊，小心眼，这还不懂啊？你自己都懂
了。明白，这莫是我的，那就证明我小心眼。我明白了，我对不起，师傅，我错了，我错了。
你们肯定小心眼，讲的。
对不起，我一定把心眼。
梦见自己眼睛小了，还有什么什么小了，这都不好的，都是小心眼，气量不够大，而且给自己找麻烦。
好的好的，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
你要记住了，看见人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好像佛友好起来了，你如果心中有这种芥蒂啊，小心眼，你都会梦做梦做到眼睛很小的。
哦，就小心眼不只是说在这种做人做事的钱财啊物质方面，还有很多的这种
都有的呀，你看看看，不一定是夫妻啊，就看人家很好，你有小心眼的话，你都会做梦做到，他提醒你啊，因为你的相在阳间你变得慢，但是你在阴间做梦的时候在阴间嘛，他就很快的就变化了。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确实有这边方面的问题，因为杂思就是什么杂思杂念比较多，对不起，向师父忏悔。
请问师傅，我们眼睛的眼球的颜色呀，在玄学上有没有什么说法呢？眼球的颜色
有啊，都有。你们要问各种各样问题，台长都能回答。眼睛的颜色要看的，你现在讲是哪个是眼白还是眼黑？
眼黑的。
眼黑的嘛，不同种族的人不同种族的颜色呀。
但是
啊，你这个嘴巴放的。放在话筒一点好吧，不要一会儿
听我。啊，对不起，师傅，听得见吗，师傅？
听得见，讲吧。
啊，对不起，
你说的是眼球。
对。
眼球的颜色。
对。
对不对啦？眼球颜色是有咖啡色啊，有绿色的。你人家说眼睛发绿了，那么不行了呀。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眼球，人家说眼球对这个人恨得不得了，那么眼睛颜色的就出现什么呢？啊，各种比例的颜色都有了。实际上，最多的颜色就是一种胡萝卜素啊。
哦。
那像胡萝卜素一样的，那么这种颜色也这是遗传因子当中应该有的啊。因为比方说鸟类它的眼睛就有不同，而人的眼睛它里边的颜色有褐色啊。那么褐色讲起来就是含有你有大量的黑色素嘛，明白吗？
哦。
啊，就是这样。像我们华人的眼睛基本上都是黑色的嘛。那西人的眼睛它是一种啊像咖啡色一样的啊。
嗯。
那这种眼睛嘛，人家说啊，这种眼睛对人来讲应该说是啊，从医学上来讲它是啊对人信任的眼睛。如果完全黑的，如果有透明感的，那是对人不信任的眼睛。
哦。
你去看动物的眼睛，啊，动物的眼睛，你看看眼珠是黑的，但是眼圈、眼珠的边上一圈都是颜色，都是有点淡白色的。你看，所以动物看见什么都不相信的，它就逃啊，它知道人家要伤害它。很警觉的眼睛，就是眼珠子里边一颗黑的是特别厉害，但是眼珠子边上那圈白的又特别亮，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那请问师傅，他有同学他有眼球的颜色有时候会变化，是不是比较容易跟灵界接触？
哎，
就是，
眼珠子变化，
就是
眼珠子变化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啊。
哦。就有同修她怀孕的时候眼球就有时候会变成蓝色，也是不是这是什么情况呢？
变成蓝色啊，很简单啊，变成蓝色嘛，就是人家说蓝色就是一种关注眼睛啊。
关注是吗？
关注呀，对什么事情都非常敏感的人。
哦，
所以眼睛是蓝色的。
哦。
啊，
那他平常需要念什么经文呢？针对这个情况，
忧郁症啊，
有点
啊，这个忧郁症前期就是先怀疑啊，
哦，
怀疑心重的人，接下来就产生恐惧了呀。
哦，
啊，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师傅。
啊，
就是有一些人有双眼皮，一些人有单眼皮，那有什么意思吗？在玄学上？
实际上，双眼皮和单眼皮在玄学上是没有特大的含义的。其实主要的含义就是说。
哦，
双眼皮好看，单眼皮不是太好看。那么长得好看的人呢，上辈子呢献花给菩萨啊，比较有福气。那么单眼皮的人呢，比较稍微有点劳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去看。
哦，那如果一些
长得好，
就像我这样有一双一般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有点福气，又没有福气。
哦 哦 ，OK， 好，好，谢谢台。
因为你以前讲过，一个眼皮跳是可以是按那个什么九色台去按一个方位和日期来定，但是有的时候眼皮跳它是连续的，比如说一周每天的连续都跳，那这种情况这怎么算呢？
这怎么算？你就是九色财气都是比较重，明白吗？
啊，都有是吧？
啊，就是今天九，
啊，
明天色，后天财，后天气都有。啊，就是今天有酒喝，啊，就是有喝酒，啊，然后色呢就是有感情，啊，财有财运，
嗯，
气就是倒霉，就是这样。
哦，还是这样算，不规律的。反正我就说，反正我们就念经，也就没什么事了吧。
对，念经没事。
明白。那他这个近视眼，我们不是戴眼镜嘛？有无框的和有框的眼镜。在玄学上说哪种更好呢？什么颜色的镜框有讲究吗？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无框的比较好。嗯，无框的。
无框的好。
因为其实啊，从为现在很多孩子都不懂。其实有框了，你想想看，就是有框了之后，就让你的眼睛啊，必须要造成一种压力和收缩。为什么？你就看这点地方，
嗯，
你眼睛必须看哪里，头要转过去，你再看到，否则一个框就挡住你的眼球了，对不对啊？你看师父戴的这个眼镜无框的，我就像正常人眼睛可以随便看一样，它有一个框，那然后呢，你就眼帘呢必须要集中。啊，必须要集中在老在这块地方，你的眼睛的收缩力就慢慢减退了。所以我是不主张的，
哦，
而且很难看。现在的人的脑子坏掉了，这个都是50年代、6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其实你看看这个无框眼镜，它又轻又方便，多好！而且看上去呢
是
个整体感，
是是
是，除非你这个脸特别难看，那你戴副有框的，好像可以遮盖一组。一般的稍微不难看的话，你戴个这个金丝边的，只有给你增加光彩。你看看这个金丝边的这种金色的，啊，或者这种眼框，这种金色的框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去戴个黑框呢？
嗯，
一个黑框，你看这个眼睛远看多难看呢，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像两个蟑螂啊，真的，两个眼睛像，这个都是从童话动画片里看来的，那些人在偶尔流行，所以现在人实际上很多意识上的思维都在倒退了，并不是在进步了，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家小孩子他两个眉毛长了连在一起，这个有什么说法吧？
哎，这个小孩子眉毛如果长在一起的话，这个孩子嗔恨心特别重。
哦，我就觉得他脾气特别大。
那好了，不是叫恨心特别重吗？
那就是那学徒练习可以改变。
给他呢，想办法把当中剪掉一点，把它剃掉。
那我给他拔掉可以吧？
拔掉也可以，他不怕痛就可以了。
哦，好的，我想起来，那不是还要长吗？
啊，那拔掉。
对。
拔掉的话，一天拔几根，不要全部一集中十几根，小孩子这个地方会红。
问师傅，一个人他眉毛的形状、粗细和浓密程度对个人运势有怎么样的影响？如果通过画眉改变一个人的运程，什么样的眉毛会给人带来好运？什么样的眉毛会
倒挂眉嘛？就是给人家倒霉呀。
哦。
倒挂眉不知道啊？眉毛嘛要往上翘呀，但是眉毛离眼睛太远的话，
哦，
这个女人很凶的。
Oh.
眉毛太细的话，这女人没权。
哦。
Oh. 听不懂啊？眉毛当然有关系了，你画上去的东西当然对你也有影响啊，因为你要每天画成这样，你把眉毛画得很粗，你当然有权利了。
哦。
啊，人家会看见你怕的有权利的人，你每天画两条眉毛画得像扫帚一样，这么扫把一样这么粗，你跑出去人家都怕你了。
哦，明白。
哎，我讲幽默笑话，你怎么笑不出来的啦？哎，两根眉毛像牙刷的话，你说这个人权力肯定有的，很凶的这个女人。你看将军眉都是很粗的，这还不懂啊，傻姑娘。
哦，那我们就是可以通过画眉毛改变自己的运程。
啊，对呀，啊，你修心补相嘛，对不对？修相。这把这个相给他改了之后，心也会改变的呀。善良的人总会有善良的脸的呀， 但是你看有些女人虽然弄得了好像她自己觉得很漂亮，但是猛一看就是个凶相啊。很多女人一看那个一样子就很讨厌的，很多女人讲出来发出的声音都很讨厌的，听不懂啊？
懂了，师傅。
像你这种声音嘛，人家就觉得你比较善良，傻傻的。
啊，对，是有很多人说我傻。
啊，是傻呀？什么说你傻？你就是傻嘛。傻嘛才能做菩萨，傻嘛才能上天呀。
好，
如果女同修为了好看，她纹眉毛，请问这个对运程会有影响吗？
纹得好没影响，纹得不好有影响。纹着两根扫帚眉，那么扫帚星就到。很多女同修，你要纹得好一点的呀，你这你已经化妆了，就化得好，纹眉毛纹得好看一点呀。对呀，你这个纹得很难看的话，你当然不行啊。你个菩萨眉毛好看不啦？
嗯，好看的。哇，
好了，哦，那菩萨不着边际啊，就随便来的，也不可以的，听不懂啊？
嗯，
庄严的，
明白，
不要过分就可以了嘛，庄严嘛就可以了，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听懂了，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然后师傅就是，那有些同修在生活中比较节俭，也不喜欢打扮，但是有的同修呢就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表法的，还是需要适当的就是出来都要稍微庄严一点或者怎么样，不能穿得太随意。
那当然了。打扮是对人家的一种尊敬啊，尊重啊，啊，卢台长出来，纽扣不扣，西装领子竖着，白衬衫里面一个高一个低，好啊，这不叫打扮呐、啊，头发梳梳整齐，头发全部梳起来好了，卢台长来了，好看了，
对啊，
不要混淆，听得懂吗？嗯。
嗯。明白，师傅。
嗯，好嘞。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
请问从玄学上讲，就是鼻子代表什么？比如鼻子长得不好看，有鼻炎，或者是鼻子是歪的，这个是什么？就有什么代表吗？
鼻子代表，一般是代表23岁、25岁，一直到一直到55岁这一段运程。你鼻子歪的运程就不好，鼻子挺的话呢，又比较有权力，比较有钱。很多人这个鼻子长得不好看，那实际上鼻子因为是长在当中的，所以人家一般的看，总是先看到鼻子的。为什么看西方人总是看说他大鼻子了？大鼻子人家说有钱。对不对啊？
对的。
啊，是啊，师傅，就是鼻子啊，面部啊，就是鼻子歪的人和那个脸部歪，还有颈椎它是歪的，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这个？
当然有说法了，除了生理上的之外，如果天生的话，那就完了。鼻子歪的人，我告诉您呢，这个第一，全赚来的都是歪财。而且这个嘴巴这里歪的嘛，要当心中风了。血脉不好。
我自己有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血脉不合。
血脉不合肯定的，要当心中风。而且自己要记住了，讲话还有一些人嘴巴歪的嘛，就是经常讲人家坏话，也会歪的。你看看你是哪一种。明白吧？
我可能都有。
要当心啊！
知道
吗？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改啊！
我好改。
是的，师傅，上个星期问答师傅说，天生鼻子歪的人，钱赚来的都是歪财，请问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有啊，当然
有
啊。有
这样说法。
鼻子是有点财运的，歪的话嘛就是歪财了。
就是偏财嘛，对不对？
偏财，或者是赚的不挣的钱都有可能。
师傅啊，就是说那个鹰钩鼻子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比较精一点吧。我也不想讲的太多，因为每个这脸上长的东西没办法。比较精一点，比较精一点。 好的。像这种人嘛，就是比较，好听点讲嘛，就是聪明啊，精一点了。
嗯嗯，
不好听讲嘛，就是阴
这个听节目当中说，台长说鼻孔大的人就是说这个会影响运程，是这样吗？
鼻孔
啊，鼻孔
鼻孔大的漏财
哦，漏
鼻孔大的人钱不钱漏了的厉害的，嗯、
哦、
嗯，
那就是说不要经常去抠去动
啊，对。真的真的鼻孔大的人真的漏财的、嗯
哦、
不聚财
也不好看
啊，不好看的，你看看对面还没看见你呢，两个鼻孔已经看见了，下雨天怎么办呢、
嗯、
刮风下雨直接吹进去
是漏气。
人家常说突然打喷嚏是人家在后面讲你或想你，耳朵痒是不是人家在说我们坏话，有没有这种说法？
打喷嚏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曾经讲过，一个人啊灵性的进出敏感部位实际上是在两眉中间和脑门的天灵盖这个地方，那么一般的呢，只要人家讲到你名字的话呢，他有一种气场就会到你这里来，就像计算机一样的，你打进你这个名字就会出来，所以呢当进掉你的名字的时候呢，就从你鼻子这里进去，所以你鼻子的进去呢会有引起敏感，所以你马上就会打喷嚏，就说明某个人说到你名字了，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
啊。还有耳朵痒啊，耳朵痒就说明好久没有挖了
怎么塞了
啊，耳朵痒是跟人家讲你是没有关系的，听得懂吗？
哦，
耳朵痒是灰沙进去太多，耳朵痒了。嗯，
台长，好像有的人的耳朵尖尖的，然后没有那个耳垂的
啊，
如果耳朵贴贴的，
嗯，
这种耳朵在玄学上有什么解释？
当然有解释了，耳朵贴着耳朵贴着整个的头就露出来一点点，这个叫云雾之耳，云雾之耳这话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大菩萨的耳朵，
嗯，
还有的耳朵招风耳很大都没用的，这个人就是傻傻的脑子不转弯的，还有的耳朵很小的这种人呢，就是心态不是太平衡的，
嗯，
明白了吗？还有的人的耳朵长得弯弯的小小的，那身体又不好，
嗯，
那当然有讲究的，怎么会没讲究的？
嗯，
那你是什么耳朵啊？
你看到耳朵吗？
我看看你耳朵，我看你耳朵也不大也不小，哎呀，还被头发遮住，嗯。
啊哦，你现在看到了吗？
看到了呀。
看到了。
啊。好了。
这种耳朵是没有耳垂的，有。
你这种耳朵，我告诉你，你这种耳朵就是要靠后天修的。
哦，什么意思？
靠后天修，先天不足，听不懂啊？
哦。
还是。有招风耳应该给他怎么做功课好呢？
招风耳的话实际上也不是件什么大的事情，小时候呢，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呢，刚刚生出来的 baby 呢，要让他左面睡一会儿右面睡一会儿，孩子就不容易招风了，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不注意这些环节，明白吗？
是
还有的孩子为什么扁头啊，就是爸爸妈妈从来不让他侧过来睡的，永远让他躺着睡，他头就扁掉了，睡到后来。
是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孩子阳光房非常好。第二呢，我觉得呢，招风耳的话呢，有一个方法，就经常啊，一边念大悲咒的时候啊，一边把两个手啊，自己帮孩子压一压。
哦。
会好的。嗯，真的会好的。
哦，你有同学讲，他说就是说耳朵都长了四次啊，一次性之后。
嗯。
那耳朵的话，我以前也痒得不得了，我也好像可能也在长，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呢，缺陷可以让耳朵变大，但是我发现那些老年人耳朵都是比较大的。
老年人活得长寿的人耳朵才大，短命的全部跑掉了，你看不见了。
哦，我看到的，因为他们是长寿，所以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些，都会大些。
不会的，不会的。人家本来就很大的，所以他才会长寿。嗯，
真的是自己修出来的。
修得出来。
好的。
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一出生，他就会长着小耳朵，就是耳朵旁边有块小肉。 就是不知道从玄学角度，这个小女儿有没有什么说法？
有钱，
是好的。
有钱。
啊。
明白吗？稍微琢磨，人家过去说小孩子不能割掉的呀，一割掉啊，一割掉我们说钱财运走掉了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就请师傅。
但是小耳朵的人很好色。
很好色啊。
下一个问题，耳垂大，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是不是与佛菩萨特别有缘呢？因为佛菩萨的耳垂都很大。
耳垂大的话当然有关系了，耳垂大首先呢在人间讲叫福报大，耳垂大的人福报大、
哦、
是这样的，福报比较大一点、当然了要根据他整个脸相的、
哦、
脸上有很多部位都是代表福报的，他耳垂大呢第一有福报啊，第二呢他有福德，第三呢啊他有佛缘，就是只能做三个、
哦、
这个但是呢这个福德是什么意思，他有福气但是他很讲道德啊啊，福报、
哦、
那么就是说他有福气他今世会报掉很多啊，他的福气都会有享受，那么最后呢福缘呢实际上他就缘分，但是有些人呢你去看他哎呀生意做得很大或者有官做啊，他的耳朵很大，但是他不信佛，他就把他所有的福报全部用完了，用完了他下辈子就完了，就这么结束了、
那是否就是如果耳垂大的人学佛是不是更容易修成？
那当然那肯定的。
耳垂上有一个小窝，在玄学上代表什么呢？
小窝就是一个小的那个痦子啊，小痦子啊，
不是痦子，是那个就是有个像小坑似的
啊，这个没什么的，这个就说明他上辈子还是个女人呢，是上辈子带过的。
哦，明白了。
是否女性在打耳洞在玄学上有没有说法呢？
实际上打耳洞在玄学上有的，你念了经就问题不大，不念经的人实际上是破耳的话实际上是破掉你的运程，因为耳朵上有很多的运程，你看看耳朵上有多少穴位啊，对不对？一生的穴位都在啊，如果你念经了就没关系，不念经的话你去打耳环，你去看好了，挂着金叮光光的人不会大富大贵的，真正大富大贵最多挂一点点，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那是
我刚刚听到录音里面，就是你说，就是说人在生活中啊，就是说会，就是没学佛之前会造一点业，就口业，但是嘴巴也有点歪，这样就是说念什么经文可以调整？
经常说好话，经常念经的人不说坏话，嘴巴就会正。听得懂吗？
所以我就是你突然想到师父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就是口中说一句善话可以得到十方诸佛的赞叹。
对，很多人眼睛都是歪的。
听
得懂吗？
看到生活中有这样的师父，我因为有的人他的就是嘴巴他比较厚，是不是他说明他这个人比较善良比较老实、啊、
中是有点忠厚的，嘴巴比较厚的人呢一般来讲呢很多讲法的，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啊、比较孝顺什么都有的，嘴巴薄的人呢会讲，明白吗？明白吗？也不能算件坏事情。对不对啊，嘴唇皮厚的人比较笨的，就嘴巴比较笨的，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就是嘴上如果要是长痦子代表什么？有的人是生出来就有，然后有的是后天的，这有什么区别吗？
嘴唇要长痦子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嘛天生生出来的话看它长在哪个部位，长在上面女人
下嘴唇的话、
下嘴唇的话比较辛苦一点，上嘴唇的话比较有福气、但是比较厉害。明白了吧？
明白了。那这个是您说
这个就是命啊，命根当中有的人他就会长这种东西，比方说 有的人有富贵命，他就会自长在当中，啊，
嗯，
对不对呀？啊，
对，
啊，就是这样。长在下嘴唇要看长在哪个部位了，以后拍张照片来让我看看不就好了？嗯，
那我发邮件给您行吗？
嗯，你发过来吧。好吧，
后期那个后期又长了两个，生出来就带一个，然后后期又长出来两个，
那跟血液有关系。
那我就
血液太热也会长、长物质的，你的血液一直太热就不行了，所以很多人的脸上整天长东西就是血太热，明白了吗？
哦，那我明白了。你要记住，
热血才会沸腾，所以很多人的血太热不好的，所以经常保持自己的血要凉。凉是什么意思呢？冷静啊，念心经啊，多喝水啊。
如果一个人他的门牙就是有个缺口，小缺口就是在面上学来说会不会有影响？
有影响啊，
运气方面
很难看的、有破坏运气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很现在的看牙医很简单的，叫他补一块东西上去就好了，不要这个地方不要硬咬，他不会掉下来的。
哦，
哎，现在这个
对身体也是会影响，
会影响。
只要有虎牙，是不是需要拔掉呢？还是因人而异呢？师傅，
虎牙肯定要拔掉。第一难看，第二，你说说看，第一难看，第二难看，第三还是难看，这是人间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玄学上来讲，如果长虎牙的人，第一比较凶，第二。慢慢的慧命会丧失，为什么？你想想看，他很厉害，很凶，他是不是人性就越来越少了？慈悲心越来越少了，
哎、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问题，您说过就是说有虎牙不好，但是师傅您原来跟我讲，就是说叫我念经的话可以把虎牙念回去。师傅，这是因人而异吗？这个？
我什么时候说过啊？
上次您来墨尔本，你看见我一笑，我露虎牙，师傅说你看了吧，你的虎牙啊，你念经吧，能念回去，跟我讲。
开玩笑的吧？跟你开玩笑的，你把它当真的了。
哎呀，
你记住，虎牙呢啊，一般长到一定的时候是影响运程的。
啊，
你这个没办法。那个虎牙念回去不可能的，这师傅跟你开玩笑的。
是，
你这个是傻小子了。我跟你说，你只有念到一定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很好的医生。帮你或者整一下，或者帮你拔掉，没办法。否则你一辈子这样的话，捅一个虎牙在外面，会影响你的运程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傅。
人的长相。和人各方面必须如理如法，所以你如理如法，哎，你的事业就如理如法。
嗯，
你看看很多长相怪怪的人，他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如理不如法，他的运程就不如理不如法。啊，你看，有的人长相很怪，但是他很有钱。
嗯，
啊，也是一个道理啊。反正根据他的长相，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能够得到不同的因果报应，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有时候带弟子的话，您跟弟子一说的话，我就当真了，就。
不可能、
哎、
不可能，师傅跟你开玩笑。
啊，知道了。感恩师傅。
下一个，请问一个人牙齿稀松，牙缝大，请问师傅在生理和玄学上有什么讲究？
你想先听心理、生理，还是先想听玄学？
师傅先讲哪个我就听哪个。
好，先跟你讲讲生理上的。牙齿松动，第一缺钙，第二牙齿经常松动的人，他本身的内循环不好，就是内分泌循环非常不好，睡觉不好的人牙齿会松动，经常吃东西啊吃的不好，比方说吃的太硬的东西，他牙齿也会松动。还有父母亲的遗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啊，没有吃很多的钙片，钙质大量流失也会造成她的牙齿松动。还有吃饭的时候讲话太多，牙齿也会松动。所以有的人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牙就掉下来了，有吗？对不对？这是从生理上来讲的。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牙齿代表你的口风啊，你从这个啊，这个我们说玄学上来讲啊，从这个学佛人来讲，你去看牙齿整齐的人不大多讲话的，牙齿长得不整齐的人那就是经常讲坏话，讲大话，吹牛撒谎。你去看过去电影里面那些坏人都是大金牙呀，大爬牙呀，大什么牙啦，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那些当年那些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边上那些汉奸，哪个人的牙齿好的？
对，确实是。
啊，对不对啊？其实从生理上来讲，就是其实讲到底呢，生理上来讲就是缺钙。
嗯。
人的钙质从哪里来的啦？维他命 D 呀，维他命 D 嘛要晒太阳呀。还有维他命 D 干嘛？要补充的呀，补充维他命 D 的呀。
嗯，
明白了吗？从吃番茄当中就能吸收很多的维他命 D 的，所以番茄它有很多的维生素，所以每天吃点番茄，保证你大便通畅啊，肠胃啊疏通渠道通畅啦，啊经络通畅啦，啊大脑神经能够免掉那个免疫系统各方面都会恢复正常啦。所以吃番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了。你有钱了，人家说不吃苹果，不吃水果，你多吃番茄了。
那吃生的还是熟的呀，师傅？
生的啦。
生的是吧？
啊，你要想吃甜的话嘛，你就把切开之后放点糖在上面嘛就好了。
嗯，好的，
这个地包天是有什么讲究呢？就是下牙齿包着上牙齿啊，有什么讲究呢？
下牙齿包着上牙齿。这个人比较苦。
哦，明白了。
啊，
谢谢师傅。
如果上牙齿爬出来爬得太厉害，这个人也比较苦。
哦。
一个是苦什么？一个是苦自己，一个是给人家找麻烦。上牙出来太多，啊，嘴巴爬在外面，老给人家找麻烦。下牙自己出来的人，把自己的地包天，把上面的牙齿全部遮住的人，这种人是苦自己。
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始。
有小孩那个就是下牙突出，这种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如果按照现实当中下牙突出的话，他说明他的牙床有病变，有问题。为什么呢？上牙床往里边，下牙就突出。
对。
啊，就是这样。如果按照灵界来讲，那应该说如果没有灵性的话，那就应该去看矫正牙齿。如果说有灵性的话，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念经。那么首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灵性呢？就是晚上做梦有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还有房间里听不到一些怪声音，那么自己经常做噩梦听到声音啊，那么可能就身上有灵性，就要念个七章到十四章小房子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嗯。
啊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小孩子小以前啊，就是小孩子掉牙齿，我们都把那个牙齿还收住，这个牙小孩子里有牙要怎么处理啊？
包好把它扔掉呀，还收住了，收住小孩子会生病的。
都收了十多年了。
收生病的，你以为象牙？还卖钱呢？
没有，哎呀，就小时候那时候他们不懂什么，全部都收起来。
还有了，把小孩子的怎么汗毛，这个把它弄成毛笔啊，这个神经啊，这个孩子都生病的，嗯。
哦，都不好的哦。
那当然了，这个是身上的阴物啊，你必须要扔掉的呀。你这个身上不好的东西排泄出来的东西长出来的东西都要把它弄干净的呀，这叫阴物啊，这还不懂啊？汗你把它汗水留着，还是把排泄物留着？
他们有些那个脚印哈，也是把脚印把那个脚印也留住，都还有就是把他的脚那个像做成那个衣服都还在。
你去看看那个好莱坞金光大道那个脚印踩在那里的人，没有几个出名的。
嗯。
你去看看真正最近有名的人，人家都不去踩的，踩的那些都是已经要死快了。好莱坞很多老的明星踩在那里的脚印，金光大道上面，这都不懂啊！不要搞的，这东西就等于相当于一个人还没死的已经立一块碑。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个老同事，他今年也是75岁了吧？他是双目失明的，那个最近几年他大牙掉了，又长出几颗新牙。而且那新牙吃饭干嘛都是正常，怎么正常的？他真的从玄学有什么说法吗？
陈先生，
陈先生，
铁树开花，
铁树开花。
我们说长出新牙，新陈代谢旺盛，
新陈代谢旺盛。
没对他没什么坏处是吧？
没坏处，
没坏处，
他的血液干净，
他的血液干
净。这也是在修的。
修的好了。
修的好了，
给他保养，
给他保养。
对，所以牙长出来，他们吃饭干嘛的，一点都不耽误事。
哎，
那就
你是否在节目录音中曾好几次说释迦牟尼佛头发是自来卷？那请问师傅，自来卷的人从玄学角度来讲有什么说处吗？
你们研究的很厉害，连佛陀的头发你们都研究。
头须的问题。
实际上佛陀他这个头发就是代表他的智慧了。你们知道吗？一个卷的就是智慧啊，就像一个小周天一样，就是他不停，他这个整个头上头饰全部卷，就是像宇宙空间一样的，全部在他心里了，是这个概念的，不是人间看头发卷的，听得懂了吗？为什么有些菩萨头发是光的，像地藏王菩萨，很简单了，他跟宇宙天地全接上气场的，为什么和尚全要剃头剃度了？你今天不问呢，有几个人讲得出这些东西啊？这些全是天上的东西，他怎么，你叫他怎么解释，他怎么讲得出来？你叫他编都编不出来，我告诉你，讲不出来的。那、为什么知道吗？
明白。
啊，头发光是什么？它本身就是个宇宙啊，把大宇宙接入你的身体上的小宇宙之间，天和地才接通啊。根本没有人间的东西啦，它完全头上是光的，就是接着整个宇宙之光啊！哎，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东西里面太有讲究了，像佛陀已经是，它是整个是在宇宙空间当中，它是在那个都在它的，就在它的心里，所以它会有这些啊形象出来，所以每一个菩萨的形象都代表了他一定的自己的本身的能量体啊。是这个概念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俗话说，贵人不顶重发，有些人头顶的头发很少。请问师傅，这个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你再讲讲什么意思啊？
就是，对不起，师傅，就是说贵人不顶重发，就是这个，就是民间的那种一种说法，就是他脑点子地中海。对不起，师傅，
不要骂人好吧？
对不起，师傅，对不起。
啊，这就是告诉你，其实是从人间的角度上来讲，你脑筋动的太多了，头发不长了呀。所以人家说，头发少的人们一般嘛，总是做领导啦，做经理啦。你头上头发太多，你做不了经理的。
哦。
听得懂不啦？太烦恼了呀。
对哦。
你看哪一个大老板头发很密的啦？所以过去从相学上来讲，头发很密很急的人就是劳动者呀，很苦的呀。
嗯。
所以人家说头发少的人们就是领导别人的，头发多的人们被人家领导的呀，这还不懂啊？
哦，听懂了。
这一些人就是有直发，一些人就有卷发，那是有什么讲究吗？还是
很简单，直发和卷发从生理上来讲啊，这个人直发头发比较硬，这个人性格比较强硬啊，卷发这个人性格比较啊比较会转弯，所以你去看啊，女人头发比较卷啊，所以人家说点子就比较多，心态就经常会换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个道理的。但是呢，你说外国人头发人家天生卷的，对不对啊？这是跟 种族和种气有自己关系，有自己的，比方说族气有关系。但是你说族气跟这个人的性格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那北方人豪爽，南方人就善于动脑筋啊，啊，对不对啊？啊、
嗯、
啊，吃什么江水长大的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啊？对不对啊？人家说、
嗯、
江南的水乡好啊，养出来的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女孩子长得好看的都是某一个地方出来的，对不对呀？
对对。
啊，就这个道理。
师傅，这个头发的粗细从玄学角度有讲究吗？师傅，这个头发的发质。
过去从中国的这个相面法呀，这个八卦啦、易经啊当中是有讲法的，相面尤其是相面讲的，头发粗的人嘛脾气倔。女人男人一样、
哦、
头发粗的人越粗的人脾气越倔，然后呢皮发、
哦、
头发柔软的人呢心情比较柔软啊，所以这个女人大、
哦、
女人大部分头发都比男人柔软，因为女人的良心心比较善良啊，所以男人的心比较硬，所以还有嘛就是头发如果太硬的话容易打苦工啊，做苦力啊，所以人家说啊，这个头发要软一点，良心要好一点，就是这样讲的。
对对对，谢谢师傅。那师傅，佛陀的头发怎么打卷？师傅，
所以啊，佛陀的头发打卷的话，所以佛陀的心非常柔软了、啊。
哦。
能打卷还不柔软了、啊。
哦，是是是，明白了明白 了, 明白了。
硬的才不能打卷呢、软的嘛才能打卷。所以为什么女士的头发容易打卷呢？就是这样。
师傅，如果有同修他两鬓长出了很多白发，其他部位并没有长，这是什么原因呢？
两鬓长出白发，其他部位没长，还不懂啊？动脑筋呀、啊，动了两边的小脑筋呀、
啊。啊，动小脑筋。
啊。大脑嘛是在上面的呀，啊，大脑筋动得少，现在人都是动小脑筋啊。
就是师傅，有同修问，油性皮肤和油性头发是跟前世的业障有关系吗？他是中了什么样的因导致了今生是油性头发、油性皮肤呢？
这跟遗传有关系的。
哦。
跟遗传，你就看一个就知道了。比方说，爸爸妈妈脱发早的、
嗯、
孩子也会脱发早。这个就跟血液有关系、
哦、
啊，油性头发、油性皮肤应该跟那个业障没有、太大的联系
啊，
没有太大联系。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人、
哦、
如果脂肪肝啦、啊
嗯、
或者你平时啊吃的东西特别油啊，你的皮肤当然会、也会呈现油性。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吃什么味道，你汗液里面汗腺里面就会出现什么味道。你整天吃咖喱，你不身上都是咖喱味啊，对不对啊？你整天吃大蒜，对不对啊？现在有很多人在不修心的跟台长见面，在就是传媒界的朋友，在我夸张一点五米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他臭味了，明白了吗？
你以前经常讲要多梳头，梳头的话是不是从那个头的中间往四周梳啊？
顺着你平时的发型梳。
啊，如果比如说像小平头没有发型的呢？
啊，发型从前面往后梳。嗯。
那从前往后梳是吧、
啊？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上次听到的没你没讲下去，就是星期一剃头好事还是星期不能剃头啊？
星期一是不能剃头。
就是现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吧，很多小孩子都做那个胎毛笔啊、滴带血呀、
啊，
或者用那个。那个胎毛做印章，这些是不是不太好呀？
那当然了，魂魄会不齐的呀，不能做的呀。
那
我早就讲过了，你们白话佛法不好好听，我早就讲过，这个都不可以做的。嗯。
那如果做了，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包包好啊，扔掉呀。嗯。
要埋起来吗？
啊，不是不是，扔掉。
扔掉。
红纸包包好。
嗯，
好吗？
嗯，好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今天帮你问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如果因为你之前胎是，就是小孩子一般不要做胎毛笔嘛，那请问就是家里如果有胎毛做成的那种胎毛锈什么的，那现在怎么处理呀、
啊？扔掉，扔掉。嗯
哦，直接扔掉，药红布包一包吗？
能包吗？最好。嗯，
好的好的，
这些都不行的，要倒霉的。像这种不会大倒霉，小倒霉，小倒霉嘛什么呢？经常不开心，在家里经常生气啊。还有嘛，就是经常胃痛啊。嗯。
哦，对的对的，肠胃好像不舒服，小孩子的肠胃也会很大。
对，主要是小孩，因为他胎毛，主要是影响小孩。
是的，特别开始。请问师傅，小孩子的长头发呢，除了跟遗传以外，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师傅，这个问题。
小孩子长什么？
长头发纹，长头发纹。
什么叫长头发纹呢？听不懂、啊。
就是那个头发长到，就是他头发长得晚，有的孩子不是头发、
啊、长得晚、嗯、晚。嗯，长得晚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反正只要有头发就好了。一般的来讲，头皮细胞发育不良，头皮就会长得比较晚，头发长得比较晚。嗯，但是你要是头皮血液循环比较良好，那么头发就会长得比较充足。像这种情况嘛，从玄学上来讲，头发太密的人嘛，就是比较劳碌命啊，比较苦啊。嗯。
哦，那头发软的人呢，师傅？
头发软的人心比较软。嗯。
心比较软。那师傅，请问一下，现在社会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掉头发掉的，那他从玄学角度有什么样的说法吗？就是现在头发掉的越来越多。
那就是很简单了。第一，吃的东西不够这个正能量，也就是说，不是吃那种 natural 的，不是吃那种啊。这个有机食品了，对不对啊？就是人家说这种自然食品吃的少了，越来越吃的那种各种各样的一种啊，经过一种化学啊，经过一种非自然的生长的，对不对啊？啊，像这种东西吃的多了之后，另外呢，人的确是压力比过去大，因为过去曾经讲过。中国古自古以来就有压力大的人啊，这个头皮啊会啊头发会生不出来，为什么啊？会掉的也快，为什么？他的大脑容量厉害呀、啊，就是说他不停的在忧愁，不停的在发愁，他的整个的毛发的很细微的细胞会产生变化，所以过去胡子须一个晚上积成，把这个胡须啊。在一个晚上的白须，这个胡须可以积成白的，所以他就混出招官了嘛，啊，对不对啊？啊，
哦，明白，
啊就是、
哦，那师傅，人家说的，一夜之间就是黑发变白发，这是怎么讲究的？
就是太急了呀，急死了呀！所以人的生理跟心理完全都有变化的呀，都有关系的呀。所以你去看一个人的生理上变化，对不对啊？跟心理一定有变化。啊，很多人生理上啊长不大啦，或者怪怪的啦，或者怎么样啦，跟他心里绝对有变化。一个人
啊，
那个一个人的样子，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怎么回事的呀。啊，样子，你看看菩萨的样子好不啦？对不对啊？
好。
那你看看这个人如果终身扼杀的不像菩萨们，那肯定有问题了。
啊，对，是，他尤其是那个，我们以前遇到那个卖甲鱼的老板，一看着他就是那个身上那个戾气啊，就是感觉
这种老板，卖鱼的杀动物的，你看他那种样子，那种眼睛啊，一看不就知道，哎呀，遮不住的，没有用的。
明白。
就一个人的脸相上嘛，他如果那个。发际线就有些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尖角啊？就是当中有个尖角。
嗯，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嗯，告诉你的话。
啊，那是好的还、啊、是好还是不好呢，师傅？
聪明蛮聪明，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这个不好的地方不能告诉你们。嗯，自己去查查看，查得到。
哦，好的。那师傅，那还有些人为什么他们的汗毛比较重呢？
汗毛重倒没关系，汗毛重两种情况，一种人家说前世投胎没投干净，那畜生到来了、
哦、
还有一种女人汗毛特别重，那么就是因为上辈子是男人，他在脱胎换骨的时候、
哦、
啊，脱胎换骨的时候、 你去看好了，凡是女人汗毛重的人都性格都刚强的，很倔的，脾气都很大。
哦，知道了。
好了。
那你就要好好修。
啊，明白了吗？就是上辈子没修好，这辈子投女人来受报了。
那就要更好好努力修了。
嗯，请问师傅，就是我们能否戴假发？是真人头发织成的那种假发套，是否可以戴？
要看了，你到底为什么？为了美丽嘛，就算了。如果是为了头发少，戴一个没关系的。
哦，没关系。
啊。
好的，感恩师傅。
因为假发。假发的话，有时候冬天戴的也蛮好看的呀，不难看。因为你如果头发少，
哦、
你想多一点，对不对呀？那你就可以。
嗯。
对，因为女孩子，女孩子必你不出家的话，你必须可以做一些啊装饰嘛，对不对呀？男孩子们、很多人头发掉的多了，索性剃光了也无所谓啊，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
问一下，我有一个同修，他经常就是说做梦嘛。小房子放生一直在放，一直在念，但是他就是一直就是说阴气就是说很重嘛，能量不够，是不是像我们女孩子阴气重的话，头发是不是不要留得太长啊？因为头发也属于。
那当然了，头发留得太长的话，你还觉得好看呢？很多女孩子傻傻的把头发留得长的，你去看看那些电影《聊斋》电影里面，你看看那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鬼出来头发长的，看见了吗？
哦，明白了，那就不能太长了，还是要短一点。
那当然了。
那师傅，如果就是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子，她把头发剪短啊、哦，剪成那种男孩头，是不是就是慢慢的她的气场就是会那个比较阳气足一点，这样吗？
对啊，真的会的。真的会啊、比方说你这女孩子过去阴气比较重，你要是头发剪得短一点、你的气场各方面好、跟男的有点像，或者你的这个阳刚之气也会慢慢的讲了，从医学上来讲，因为你自身、你就感觉到我自身已经阴气少了，我的男性荷尔蒙会多，为什么我像男孩子啊、所以很多为什么女孩子从小爸爸妈妈把她当假小子这么培养啊。但是他大起来之后，他真的像个小孩、小男孩啊。
师傅，下一个问题，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师兄把头发剪短了，像假小子一样，有时生活中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有的人甚至误会，甚至还在上厕所时被人误解。但是师傅之前开示过，这样可以增加女师兄的阳气，也不一定是件坏事。请师傅进一步开示一下，女师兄是否适合把头发剪短剪成假小子一样呢？
哎，他们完全误解了，不是叫他们剪成像假小子一样这么难看的，就是短头发，就女孩子卷短头发很漂亮。那个时候杜鹃山里面一个磕香头不就蛮好看的吗？不是剪得像假小子一样乱七八糟的，像稻草一样，不是这个概念的，明白吗？你索性就剃度，你要么就是短头发，不是剪的来乱七八糟像假小子，不是这个概念的，这多难看呢！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
哎，师傅啊，上次有次节目中有一个同学问说，剪头发就是剪的那个像假小子，然后师傅说是乱糟糟的不好。那其实有的同修他们说的那个假小子的头发，其实就是很短的那种，譬如说像平头一样的。
不是这种，根本不是这种，剪得这么难看的，不好的。你看法师的、法师这个剃度，他是庄严。对不对啊？你看看这假小子的，我乱七八糟像稻草一样。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你要是索性出家就出家，对不对啊？你要么就留着，你就假小子的意思就烦恼少一点。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短头发很漂亮的，蛮好的。就是说叫女人不要理长发就可以了嘛。
就是女士的那种短发也、那是不是就是如果剃个平头的话是不是也不好？
当然不好了，这是什么玩意儿，不好了，
就人家看着会觉得很怪，是吧？
就是怪呀、你脑子有问题的呀。
在
澳大利亚这种我们叫嬉皮士呀。
哦，
男不男女不女的、男人嘛头发留得很长， 跑到厕所里把人家男孩子都吓一跳，那女的进来了，就这样啊。
嗯，
过去真的。
最后一个问题，女生头发不宜留长，留太长，就师傅以前开示过，请问师傅这个太长的长度大概是多少呢？师傅，
太长的长度嘛，最好到肩膀这里嘛，差不多了，最多了。
哦，
你要是太长了掉下去的话，哎呀，你像鬼一样的，你都没看见师傅到下面去。看见的那些鬼，那个几百分之基本上50-30吧，30-40吧，都是长头发，吓人的，很吓人，那些鬼很吓人，而且把脸遮住，所以很多女孩子现在的发型把脸遮住一半，妈就鬼脸的，人家说遮鬼脸的，
是的，那师傅您到下面看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师傅的来历，他们是不是？特别希望得及我师傅他们
不知道，不讲给你听反正、
哦、
反正你记住了，我告诉你、
嗯、
鬼很可怜，
嗯，
就讲给你听一点、
嗯、
鬼很可怜、
嗯、
他们生活在下面非常可怜、
嗯、
他们相互就是带着上辈子的那些业障，所以在轨道里生活，所以他们都不讲话的，你去看好了，鬼不讲话的，不理人的，没有像我们现在打招呼啊、
嗯、
亲亲啊、
嗯、
或者就是哎呀你好啊笑嘻嘻的，没有的，全部脸板着的、
嗯、
啊，每个人想自己的心事，走路都是跳的，有的飘的，他们的公共汽车过来都是飘过来的，
哦、
啊、
是这样
的，他们的白天就像我们的黄昏天，他们的晚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有灯，灯亮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亮，其他地方全是漆黑的，你看看这种日子你怎么过？你到农村去过吧？你到农村？
嗯，去过去过。
哎，农村没有灯的地方，边上全是黑的，对不对啊？
哦、是的，是的、
哎。他们就这样。喂，你好。
你明白了，明白了，就是那个地藏王菩萨说，大家千万不要来我管辖的地狱啊！还是教大家好好修啊。
下去，哎，哭了。下去的时候就像做噩梦一样醒不